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怪物？他浑身黑黢黢的，看上去最多只有一米多，是人形，但是屁股上长出一条和鱼差不多的尾巴，肋骨两侧延伸出两只大翅膀，翅膀的形状和黑天鹅类似，四肢上尖锐的爪子死死抓着房顶，一张毛脸扭过来对着我，眼睛猩红猩红的，直勾勾的看着我。这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浑身鸡皮疙瘩直冒。饶楚我已经对这种灵异事件有了不少的接触，可还是一时间没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一睁眼就看到这一幕，那种惊吓无以言表。我反正差点没当时直接从床上蹦起来，是可惜屁股太疼了，根本没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玩意儿和他对视着。那鬼东西嘴巴里的口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不断地往我脸上落，黏糊糊的，而且冰凉冰凉的，说不出的恶心。我当时头皮就炸了，所有睡意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不过看这玩意儿似乎没有扑下来攻击我的意思，所以我只能强忍着心中惊惧和这个东西在对视。这时候住我旁边病床的张博文也可能感觉到阴气加重，一下子睁开眼睛。毕竟干我们这一行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生与死之间磨砺的，对阴气特别的敏感，鬼东西一出现就能感觉到。只不过张博文这会儿沉不住气，一看到房顶上趴的那玩意儿之后，顿时鬼叫了一声：
妈呀，这啥玩意儿啊？
他这不开口还好，一开口趴在房顶上那东西当时扭头就看了看他，不过仅看了一眼之后顿时扭过头盯着我，一呲牙直接朝我扑了下来。我已经闭上眼睛，这回屁股开花又碰上是鬼东西，怕是要玩完了呀。就到我已经认命的时候，胸口一凉，一道黑影直接飞了出来，正在趁我睡觉进入手接沙里的花木兰竟然现身了，出来一声轻喝，然后凌空一脚就踢在怪物的身上。那怪物当时就知道惨叫了一声，被踢飞了，撞在我墙对面的墙上。落地之后，一双红眼睛很是凶厉地盯着我和花木兰。不过显然，花木兰那一脚也踢疼了他，所以那玩意儿倒没有再一次扑过来。而花木兰踢完这一脚之后，也落在我的身边。我惊魂稍定一些，连忙问花木兰：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怕是你的八十厄运招来的东西。花木兰长长呼出一口气，咬牙说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天井下。天井下？这种怪物还真的是知道，以前曾经在我家里一本藏书上看到过。天井下其实就是一种小妖怪，怎么形成的到现在为止也弄不清楚。不过虽是妖怪，但是他身上有很重的阴气，所以怕和死了东西脱不了关系。有人曾经看他身上有多种动物的特征，所以猜测这东西可能是好几种动物的灵体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妖怪。当然这只是其中最靠谱的一种说法。这天井下到底怎么形成的，迄今为止众说纷纭，仍旧没个定论的。不过这东西道行倒是没有多深，一般在屋顶阴暗处讨生活，以人生气为食。如果晚上睡觉或者抬头看屋顶的时候，如果看到什么阴暗处有东西一闪而过的话，那不出意外应该就是这种妖怪了。这种妖怪一般是不愿意出现在人面前的，除非他认定你是一个恶人，那么你一般活不过24小时。而且他杀人的手法是万分残忍， 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据说以前在日本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东西杀人事件。那是一个残缺的家庭，家庭女主人死了之后，男主人又娶了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婆，结果不久男主人也下世了。然后他那位年轻的老婆因为寂寞难耐和他儿子搞在一起，干出有悖人伦的事情。结果他们的屋子里恰好生活着一只天井下，这天井下认定这两人是大恶之人，所以现身把两人给活吃了。吃的时候是从脚开始一节一节吃的，先嚼下不致命的地方，人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只能硬生生忍受那种比凌迟还可怖的痛苦。当然，这种妖怪如果认定你是个善人的话，那你一生都会被他保护，所以也有人把他作为供奉的对象。没想到我竟然碰到这种罕见的妖怪了，一时间有些愣神。天井下攻击我，是认定我是恶人吗？是了，这东西对人身上的气息非常敏感，我灭过不少阴魂，纠缠着许多阴魂魂飞魄散的因果，同时还被天谴挂了丧门神的晦气，这足以让天井下以为我是恶人。我心中暗暗猜想着，这时那天井下似乎从花木兰那一角中回过神来，吱的一声又叫了一声扑了上来。孽畜找死，还向我夫君索命。花木兰心眸一冷，一下子朝天井下扑了过去，一把扯过天井下的尾巴，将之抡在墙上，只听砰的一声闷响，撞得天井下直接趴在地上，舌头伸出老长，看样子是撞得不轻啊。然后花木兰二话不说就骑在天井下身上，拳头跟雨点般噼里啪啦的对天井下脑袋直接招呼，打了这东西是惨叫个没完，看得我都有些傻眼了。花木兰降服这个东西靠的完全不是道行，而是武艺呀。我这位媳妇儿生前是大将军，看记录她生平的壁画，她可是每战必冲锋在前的急先锋，武艺相当了得，一展身手的时候不光是我傻眼了，连我旁边病床上的张博文都在倒吸凉气。眨眼那天井下被锤趴下了。
小天过来刺死他，
花木兰沉声说。
这天井下身上的阴气煞气害活人生气不小，刺死他可以锤炼你的杀气。
我有些犹豫，这天井下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精怪，没必要如此吧。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我心里想到什么他怎能猜不到呢，顿时冷声喝道：
男儿自当待无功，动辄就敢血徒千里，始终对你下手，无论善恶杀之。就你现在这样，你还谈什么复仇？给你一百年功夫，你都无法打败东伦，报你父亲的大仇。
这时候张博文从枕头下摸出那把匕首扔了过来，我咬了咬牙暗运杀气，拎着匕首强忍屁股上疼痛，下床一瘸一拐地走到那天井下的旁边，看着天井下人性化到极点的哀求表情，想想花木兰的话，心一横，狠狠一匕首就刺在天井下脖子上。是啊，如果连对我下手的东西都不敢杀的话，我还报什么仇啊？要怪就怪这天井下没长眼睛，惹到我头上了。杀气运转，天井下身上阴气和煞气一转眼全部化成一缕杀气进入我身体内，被我吸收了。这天井下的魂魄也飘散成一缕黑烟消失了，只不过花木兰的面色仍旧不是很好看，沉声说：
这等精怪都来向你索命，看来你身上的八世厄运已经开始往阴劫上转移了。这医院里承载太多活人的生和死，怨气和阴气很重，本来就是魑魅魍魉出没频繁的地方， 你一个身上带着阴劫的人在这里太危险了，怕是所有鬼怪都得来找你，很有可能连来医院抓捕刚死之人阴魂的阴差都引过来抓走你啊。这地方你是不能待了，立马给你叔叔打电话，躲开这地方，回家里。回家虽然也可能有阴魂上门，但总比在阴院这牛鬼蛇神都盘踞的地方强。
我想了想，也确实有这个道理，拿出电话正要打电话，
忽然发觉这病房的阴气一下子又重了几分。
阴气之重恐怕比那摄青鬼出现的时候还要重几分。一连串脚步声忽然在楼道里响起，没过一会儿我就听到我的房门被咚咚咚的敲响了。我心中一沉，花木兰和张博文的脸色也一下子难看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